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今天我们看四世纪第十六章。那我想当我们在看，特别是过去这几章讲到参孙他的这个人生的事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参孙真的是一个是一个英雄人物，或者说很是一个非常有动感。如果说要把这样的一个情节来拍摄成一部电影的话，我就在看参孙的这个事迹的时候，就想到在早年有一部那个是很多年以前啊，有一部影片叫《Die Hard》啊，就是后来我查一下它的中文翻译叫做《虎胆龙威》啊，就是那一种典型的好莱坞动作片，就是那一种英雄。最终会面对好像是在死亡的边缘那里打滚，但是是却在过程当中就是对付敌人，对付恶人的这样的一部的情节。那我看到这个参孙他这一位士师，我想他的生命里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凡，或者说他非常的经历在很多的这些高低起伏的人生的记忆当中。那他是一个有血有泪，他是一个好像可以理解到好像就是一般人的那一种的充满血气，充满邪情诗意，就是好像真的就像在看电影当中的一个那种的主角英雄人物这样子。那当我们今天来看，他是贵为一位士师，那他既然贵为一位士师，可是他的生命为什么好像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一种所谓的属灵人物却有很大的一个的不同？那我看到人生会面对一场的死亡，那所以今天我就在看到这个生命是参孙来到他的人生的一个结局，就是他的死了生命使命来成就神在他生命当中托付的一种的使命。所以我就看使命与使命的这样的一个的思想。我们来看在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首先我想从第一到第三节的这一段里面看到所谓的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可以被神用的人，当然我们说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份的托付，他有使命，可是他生命当中是有一份的恩赐。今天当我们在每一个服事神的人，我们说哎，为什么我会参与这个服事，为什么会参与那个服事为什么我会做这事做那事，因为神给我有这样的恩赐那样的恩赐，不同的恩赐我们就摆在不同的位置来服事。那么恩赐我们很常会想说恩赐，你有恩赐是，可是你要有同等的生命这样才能够来服事神。可是今天我看参孙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事情，恩赐并不等同生命。那特别是从过去几天也好刚刚同工刚刚大家弟兄姐妹的分享也好，都会提到一种的观念，就是看到参孙的生命的问题，或者看到参孙生命的一个失败的一个问题。那昨天在回应总结的时候我就表达了一个所谓的参孙他被并列在信心伟人的当中，而且在那个并列当中，你看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个并列的里头，包括后面提到这个撒母耳啊、大卫啊这些所谓的信心的伟人，或者说属灵的巨人，竟然参孙被并列在当中。所以可见神有一个更大的宏观，这个是昨天跟大家讲的，从一个更广大的一个角度宏观看到，在整个黑暗的世代当中，神可以拣选一个人，哪怕这个人不完全，可是神用了他来成就那个时代的一个使命或者那个命定。那可是今天当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会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或者我们从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真理的理解的角度来判断。那我要说的一样事情，就是我不是说今天当我这样讲的时候，那意思说其实参孙这样也可以啊， 他就随着他的七情六欲啊这样来生活，神也照样可以用他。是从一个角度，我们圣经的确给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但是并不表示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效法跟学习。就像今天我们对抽烟，我们觉得哎这是不好的，好像有失见证，不好。哎，可是如果你回顾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有一些属灵的伟人，好像施布真啊，好像一些过去的一些所谓的讲道王子啊，哎，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属于不单是抽烟抽雪茄，而且是抽得非常厉害的。那他们就是属于那一种，一面是在属灵上很有领受，很有分量，以至于那个属灵的产业可以遗传到如今。哎，可是如果你回看他的生命的时候，哎，他却有一些东西是对当时来说，好像并不被责备或者当作是罪。那这个我们不能够说把那个就成为一个我们的学习哦，这个我们要有一个理解。好，那我回到这个经文来看，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那这是参孙的本性里头给我们看到的，他的本性里头就是有那种你说他的情欲很旺盛，或者说那一种很随性。那从参孙的个性当中，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他是比较随性的，他是比较那一种看到就想要敢做敢为，就是那一种的那种不受约束。那不受约束，很常我们也会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参孙这样做到底对吗？当然我们会说不对。为什么会说不对呢？因为他违背律法嘛，律法明明说不可奸淫， okay， 那很显然他犯了奸淫。那其实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有一些的软弱？那这些软弱我们怎么看呢？其实你会发现牧养的体系为什么是成为一个重要。那我相信参孙他没有在一个牧养体系当中，他没有他的小组长，他没有他的牧师，或者他没有在一个教会的遮盖底下，他没有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显然好像有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师父或者属灵的长辈在监督他。那他很自然的，他就随着我有一个呼召或者说我有一个托付，我被兴起来做以色列的士师，但是与此同时我有我的需要，或者我有我的想法，可是没有人去提醒他监督他。所以很显然，可是这个东西你不能够说他可能不懂律法。我想以色列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受教育，而受教育的内容很常都是摩西五经，都是以色列律法，所以他应该不是不懂律法，不过是需要被提醒。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不是不懂真理，只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需要被提醒，所以没有被提醒，很显然他就陷入在这个罪恶当中。当一罪一来到的时候，你发现哪里有罪，其实哪里就有破口，哪里就有仇敌的入侵，仇敌的埋伏所以第二节就看到有人告诉加萨人，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那我们看到仇敌看到有机会立刻就出现从这个经文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思想嘛，一有机会仇敌就会来攻击。你看当什么时候你一有一个生命的破口的时候，仇敌就会来的那个攻击就会来到。那可是当然我们看到参孙之所以他的生命的那个特别之处，我们看到神拣选他，从小的时候他做拿细耳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他一成长神拣选他使用他。所以第三节就看到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伞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的山顶上。哇，这件事情这个是非同小可。我们常有一个印象说参孙是一个大力士，但是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大力士，大力士就是比别人更有力。 但是他不是比一般人有力，他是有一股神力在他的身上，他有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在他身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耶路撒冷的古城，你会看到那个城门是很高的。到底有多高呢？我看有这个天花板这么高，就是那个城门，而且巨大。多大呢？当然也不是说大到是那个四条通道的，不是，大概一部车子过是肯定没问题，比一部车子还大的一个这么拱形的这样的一个门，它的整个门伞，那么它里所说的它的整个门框 OK， 那还有包括这里所说的就是它的门栓啊，门栓就是锁门的那个东西。那如果你可以，如果你看过一些古装的一些罗马的电影啊什么之类的，门栓就是那一个把门锁起来的那个很大的一个木棍啊，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扇门，只要是这样的一扇门，我相信要十个人才能够抬得起来的。但是参孙把它拆下来，怎么拆下来？半夜三更半夜，不但把它拆下来，而且门伞、门框、门栓，然后扛在肩头上，哇！你可以想象那个巨大，比他的人还高大的一个门扛在他身上，然后走多远呢？从加萨，那加萨我们很熟悉啊，因为加萨常常发生那些所谓的战争啊，跟以色列打斗，菲利士人住在那个地方，今天是巴勒斯坦人其实在英文很类似 ，Palestine，Philistine， 就是据说是同一族的人，那就是从加萨去到西布伦，西布伦今天在以色列也还在的我在网上就查了一下，从加萨到西布伦60公里60公里的距离是什么概念呢？从樟宜机场一直去到大市那个海关，就从新加坡的最宽从东到西其实也只是50公里如果按照车程的这个路线来看，那60公里这比这个还远一点。那半夜他扛着这个，而且不只是走平路，而且还上到西伯伦的山上，哇，你可以想象这根本不是人做得到的，这是一部起重机来的这是一部多重型的起重机才能够这样子来做。那你会看到在参孙的身上有一股超自然的一个神力。那这个事情跟他前面我们所说他违背律法，他犯奸淫恩赐跟这个所谓的生命其实并没有挂钩。这也是在我们教会开始，我从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背景里头信主，到后来经历圣灵的更新，在我经历圣灵更新的那个年代就是是属于那种灵恩运动非常兴盛的一个的年代。而那个时候传统教会对灵恩运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抗拒，就是觉得说在灵恩运动的里面很多这些所谓讲恩赐都是讲恩赐，哇，就是能够医病赶鬼行神迹能够哇做很多的这些先知预言哇发预言非常的准那这些是固然是一些恩赐，但是当我们更深去认识一些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其实跟这个人的生命并没有直接挂钩。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说圣洁男女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界限对金钱对一个人的诚信应该要有很好的一种的品行各方面，我们理当觉得说应当是这样子才对的。可是后来我们也渐渐发现，原来当这个人有恩赐的时候，他可以行使恩赐，但是不表示说他的生命一定就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教会开始看重生命的时候，有好一些有恩赐的人来到可是不能被使用，因为有恩赐可是那个生命不对所以在六一的里头就有所谓的先生命后恩赐因为恩赐跟生命可以不等同的， 不是说哇，这个人能够医病赶鬼行神迹，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敬虔爱主很热心。 No， 不一定是这样子。恩赐可以是一种恩赐。所以从参孙的生命当中，我们确实也看到啊，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当参孙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软弱的时候，这个软弱当然给仇敌开了很多的破口，给很多的门。从第四节到第十五节的啊，从第四节到二十节这一大段里头，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英雄遇美人的试探。那英雄遇见的美人 ，OK， 这个就是一个试探。前面说他去找妓女，那接下来从第四节那一段会看到一个美色诱惑的试探临到了参孙。从第四到第十五节，就后来参孙来到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来到一个这个梭列谷的这个地方，然后遇见了这位我相信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女人，以至于参孙一看，哇，就非常的喜爱这个女人，名字叫大利拉。那参孙的弱点是他在情欲在美色的这件事情上他是有软弱的。那当然他有这个软弱，你会发现他更容易遇见这样的一个试探，所以这个就成为他的一个陷阱。所以当他遇见这个试探，面对这个陷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这是非利士人的一个，不只是非利士人的一个的地盘，而且当他们的非利士的首领见到那个妇人，就要这个妇人去什么，你去宽哄参孙去试探他，就为什么你的力那么大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把你捆住，那而且愿意给他1100舍克勒1100舍克勒，新译本的翻译是12公斤的银子，哇，应该是很多钱啊，12公斤的银子。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他们付很大的代价，来，你一定要帮我成就这一件事情。然后从这下面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参孙就三次面对当这个大利拉在那里在游说他的时候在要求他的时候，哎，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你告诉我，我怎么样才能够把你捆住。那我相信这句话对一个要诱惑他的一个女人来说，当然是一种甜言蜜语，或者是一种打情骂俏，说那种你真的是大力士吗，我要把你绑住我怎么样才能够把你绑住呢，哎，你力为什么那么大，你可以告诉我吗，用什么才可以把你绑住。那我想这个女人要诱惑他，这个女人要设陷阱给他，但是对参孙来说，他也是有一点好了，就敷衍你了只要这样子。对，他也说了三次，第一次说，人若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住我，我就像我软弱就像别人一样。那果然他就做了这件事然后这个妇人就让非利士人埋伏在那里，然后当睡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妇人就忽然间就喊出来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来哪里了其实当下参孙一听到非利士人来了，他立刻一针那个绳子就断了了 OK， 所以这是第一次。然后跟着这个妇人就有点生气咯，说哎，原来你骗我你说为什么你骗我呢然后又在哄他，然后就第二次参孙11节他们又说，人若用没有用过的使用过的心神来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果然同样的事情又在重复发生，又埋伏了非利士人。当下当大利拉又半夜一喊起来的时候参孙同样一起来就挣断了那个绳子。那第13节参孙大利拉又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求你告诉我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揪和尾线同织就可以了。那同样的，大利拉又这样子的坐在把他这样捆绑然后用橛子把他钉住同样的事情又在发生，那同样的事情又被挣断了，挣脱了。那都形容你如果前面看到了那幅画面， 参孙扛着那个那个城门的那个情景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些无论什么绳子啊，无论怎么样绑啊，对他来说好像拉断一条线这样子的。好，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力大无穷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大利拉又在说，你既不与我同心，你怎么说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那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美色当前，我们常说英雄难过美人关。那果然那个大力这个大力士拜倒在大力拉的这个石榴裙下，就真的是他会没有办法对这个女人的这种的所谓的的诱惑或者要求来抵挡。所以虽然一次一次好像随便乱说可是当一来到紧要关头，哎，他总是显出他的那个能力在他身上。那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你看大力拉他既然是一个外族人，而且他是腓力士的，而且他是属于那一个怎么讲以色列的敌人的族群，会而且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我怎么样才能够捆绑你，然后又喊出说腓力士人来抓你了。那这样的事情上其实已经可以显明他真的想要抓要捆绑这个参孙。可是对参孙来说好像似乎被蒙了眼睛，或者说就是很迷糊了，没有看到说这个女人其实是要陷害我的，这个女人是要把我抓住给腓力士人的。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你的生命有某些的软弱，在这个软弱上的诱惑来到的时候，其实人真的是很难去面对这些的试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弱点。古代古装练功的人我们常说哇，怎么样能够才破他的功，要找出他的破口他的穴道或者他的弱点他的那个所谓的罩门在哪里。那其实今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真的也有弱点，那怎么样子能够提防仇敌的入侵呢？那我们看到下面继续看下来的时候，十六到二十节的这一段，最终参孙为什么会陷入这个被多捉拿的环节？特别十六节那边就说到，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天天来催逼他，天天 ，OK， 就是说试探呢、有时候忽然间来到，你很属灵，你很爱主，你很积极，哇！你刚刚参加聚会，你刚刚祷告，你刚刚读了圣经，你很积极。可是他那个试探是天天来，当天天来的时候啊，其实就那个难度就很高了。那这个天天来，就是你这个时候很强壮。OK， 你下一刻呢？明天呢？后天呢？当这个试探不断不断的来到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他甚至直接烦到要死，女人烦到要死，就是心里很烦。那心里很烦是怎么样呢？一个最好的出路就是逃避嘛，就是躲避嘛。可是很显然，那个情欲的诱惑使到他并没有逃避跟躲避，所以他就这样子被缠到一个地步，最后好了，就听他的，就把心里的话就对他，把他的秘密把他的那个所谓的罩门，把他的那个所谓的破口的地方弱点的地方就把他说了出来。那这个情景，所以第十七节就说到，他就把心中所藏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告诉了他就是向来没有人用刀剃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畜母胎就归神做拿细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便像软弱像别人一样。那这个是他真正的从出母胎的时候被分别为圣做拿细人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原来一直在他的身上， 所以你我们又看到一个情形，当神拣选一个人，当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拣选跟呼召神没有忘记。人可能走了很歪的路，人可能走得很远，但是神没有忘记。而且当人持守着，就像说他持守着他留他的头发，他没有剪去他的头发的时候，这个表明什么？他跟神的这个约，尽管他的生命有很多不同的软弱，但是这个约他没有放弃。原来这个力量的源头就在这里。你会看到今天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人，无论是牧者、同工、小组长，甚至弟兄姐妹，你在教会服事，你如果你是做先知员服事的，你需要圣灵的启示感动哦，你才有领受，你才能够发预言。那有很多有恩赐的人为病人祷告啊，或者是你有不同的恩赐你服事啊，那是不是说这个人就完全不是？很可能他回到家里夫妻有很大的问题，很可能生活当中有很多工作上的问题，有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很多性格上的扭曲的问题，哎，但是他有那个恩赐，他的服事仍然神还是用他。所以你发现这是一个事实来的。可是今天教会我们有一个领受先生命后恩赐，所以在牧养的当中我们会看到，是啊，你有恩赐服事，可是当你这个生命不对的时候，你会绊倒人，会没有见证。所以我们宁可你先处理好这个部分再来服事啊。所以这个是啊教会的一个看见哦。但是这里再一次的给我们看到说，恩赐跟生命哦是两回事来的。那所以在这里，当参孙把他的这个秘密说出来的时候，结果我们就看到最后趁他睡觉的时候真的被剃了头发。所以当他被剃了头发的时候，真的这就是他力量的根源，这个跟神的约的这个部分被切。所以当这个部分一被切的时候，果然那一个在参孙身上的所谓的恩赐，那种超然的能力就失去了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情景啊，他就失去了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里头，一时的得胜不表示永远得胜。那当面对的试探是死缠烂打啊，就是那种所谓的车轮战的进攻，哇，继续来死缠烂打，其实危险就来了。那在参孙的这件事情上，我会立刻想到就是约瑟的经历。约瑟他同样面对他的女主人要来诱惑他，而且是在那个创世纪那边同样形容那个女主人是天天来诱惑他。所以当天天来诱惑他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约瑟敬畏神，因为约瑟心中有神。那你来试探，当诱惑来试探的时候，心中有神，他大可抵挡他。可是约瑟知道他天天这样来不行的，所以约瑟选择什么？逃跑，逃离试探。所以同样的，参孙如果明白说这个女人一直要三番四次要来骗取他，就是你的力量到底在哪里，我要怎么样来捆绑你，逃离这个女人。可是因为他没有逃离，所以我们就看见最终他就落入了这个试探啊，结果就真的非利士人要来抓他，他没有力气，结果就被抓了。好，那来到最后一段，从21到27节到21到31节的这一段里头，我们首先看两个小点来看嘛。21到27这里说到士卒就造成了大折磨。我们知道，所以说一事铸成千古恨，真的一个跌倒，哇，好像一生就这样跌倒了。那其实这个很长，现实人生是这样子。但是要不要起来，其实也真的很在乎人。那这里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所谓的跌倒，他的士卒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折磨。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情景是非常的恐怖的、可怕的。就是腓力士人21节，不但将他抓住， 弯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加萨，挖了他的眼睛，然后就把他带到加萨，就是他们的主要的那个腓力士人的那个地盘的地方，然后用锁链把他锁住，然后把他放在监里，放在不是没有了，看不见了，锁住了，放在监里了。不但如此，还要在那里做工推磨，就是古代都是这样子，利用犯人来做苦工推磨，就是要用力要在那里做苦工。然后这个是你会看到，本来是一个力大无穷的一个英雄，可是如今弄瞎了眼睛，而且要做苦工，被锁链捆住。当然经过一段时间他的头发渐渐又在长起来，头发长起来是不是力量就恢复呢？其实不是他长发使到他有力量，那是因为他做拿细耳人分别为圣，没有剃发。可是重新长起来这个只是圣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我们就看到后来腓力士人首领聚集在他们的所谓的外邦偶像的这些的节庆就是这个大滚要献大祭，然后他们要在那里欢乐就在他们的一个所谓的他们的会所或者他们的那个偶像的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把参孙带到那个地方来就是要会在那里来折磨他，在那里来玩弄他，在那里其实也就是要来致死他就是把他带到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宴乐。而且那个地方的整个的楼房就是在以色列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些的建筑的楼房它上面是平的那个平的平顶人也可以上到那里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二十七节说到那时候充满了男男女女，腓力士人的首领都在那里，平顶上大概有3000男女都要在那里看表演看怎么样折磨这个参孙，看参孙怎么样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景。那我们看到在神的这个士师尽管他原本是有能力这个所谓的他的恩赐，可是在他的软弱犯罪的当中，在他失去警觉的时候，他给仇敌开了破口。所以单单开了破口之后，我们看到最终他就成为了软弱了，他就被捉了，他就被折磨了，而且我们就看到这整个的各样的羞辱会临到。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更加的留心，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不会软弱，我们不是不会跌倒，但是我们今天在牧养中，在小组里面显得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在小组里面有小组长关心你，有你的组员彼此照应的，你的一举一动大家都知道的，大家会看到你的软弱，会提醒你，会劝告你，弟兄不要这样子，姐妹应该要留心什么什么。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当没有人提醒的时候，你的软弱就会让仇敌引诱你，让仇敌来试探你，以至于试探就会让一个原本可以很好服侍神的人就软弱了，就跌倒了，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也要留心。那我们看到在最后的这一段里面参孙知道他是属于那种他们为什么没有立刻杀了他，他已经软弱没有力了嘛。可是腓力士没有马上杀了他，因为杀了他太便宜了我们看电影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节，就是当这个人哇那么的过去怎么样子的对付我们，今天我们抓到他了，他一刀杀了他，太便宜他了，要慢慢的折磨他。那很显然他们就在做这件事，而且是一个3000多人的一个的群众来看着参孙怎么样被折磨，被折腾。那最后一小段28到31节，我们就看到当参孙其实当中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25节，当他被带出来的时候，当时他站在两个柱子的中间，其实你可以想象那两个柱子就像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的建筑，楼上可以3000人，当然这个建筑是要很巩固的建筑， 这么大的建筑物，它中间有两个很重要的柱子，应该说它是主要的那个主要的梁哦，使到它整个建筑能够支撑的。刚好参孙就被带到中央哦的这个地方，然后他在那里就要求带着他的那些的人，所谓让他可以摸着那个柱子要靠一靠对于一般来说没关系啊，甚至那个铁链应该是要捆在那个柱子啊，这样子他才跑不了嘛，就是你要怎么折磨他他都跑不了，他就只有在那边。那没想到当他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二十八节，参孙他知道他的力量是从神而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参孙求告耶和华，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那从参孙的角度是我要报仇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你跟神讲，神啊，哇，那个人欺压我，神啊，求你听我祷告，我要报仇，给他一点颜色看，我想神应该不会听你这样的祷告。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参孙在一个黑暗的那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他其实整个世代的使命是什么？要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仇敌。当时的仇敌是非利士人，所以士师的兴起要拯救百姓脱离非利士人，所以要对付非利士人，要除灭非利士人，这个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当下当参孙这样子的向神求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同样的就怜悯了他，按照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就神不是在看啊，你要的是报仇啊，报剜你双眼的仇，那这个从人的角度，但是神的角度是 OK， 你要来除灭非利士人吗？对，这是神的心意。那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我们在祷告，哎，好像为什么神听这个人祷告或者不听那个人的祷告，因为你抓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所以当他这一求的时候，神真的就恢复了他的力量。恢复他的力量的时候，哇，你可以想象这一幕的画面啊，如果好莱坞把它拍下来的话，哎，可能有啊，电影可能有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动感画面的。他这样大力一拉的时候，整个柱子都垮了，整个房子就倒塌了。所以那一个倒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些男男女女，还有包括这些非利士人的所有的领袖、众领袖们，都一同跟与参孙同归于尽，就死在那里了。虽然参孙死了，可是也一举就除灭了这个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件事情上，这个是神最终要做的事。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来说，我们看着这个英雄之死，那他有血气，他的血气他犯罪，他违背律法，这个难逃审判，难逃管教。所以他的审判跟管教是什么？他很苦啊，你会看到他那个被抓、被挖眼睛、被放在监牢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哦，是很长的时间呢、啊。从剃去头发到头发重新长起来，你会看到那个是一段时间了。所以他因为犯罪，所以难免这一切。那可是，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允许任何的方式，最终成就了。神的一个命定就是要除灭仇敌。那你可以想象，如果像参孙一个这么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觉得哇，他的生命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不完全。如果我们心中有这个想法，很显然我们比参孙更加留心我们至少不会这么乱来，不会这么胡搞不会这么顽皮那种用狐狸去烧房子的这种动作，他都做得出。那我想，如果换成是你，我想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子。那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如果那样的参孙神都可以用，那这样的你我，岂不是神更加要用我们吗？我们明白要洁身自爱，也明白要被神使用，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也成为他的一个器皿。